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哦。你讲到投资者这三个字，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就是那种好像不用工作，然后在金融市场杀进杀出的那种感觉。
对，甚至是电影里面那种你知道很贪婪的金融巨鳄。但是我们今天啊，要来深入聊的这些资料是来自 CLEC James 老师的一场讲座。哎，他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呢。
哦，怎么说？
他说，投资者其实才是推动世界进步的真正引擎。你想想看，如果没有投资者，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 Google 或 Facebook。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要聊的不只是投资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而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到底什么是钱？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然后，为什么搞懂这件事会是你建立致富思维，甚至是理解这个世界运作规则的，第一步？
哇，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们会从钱的本质开始，然后看它怎么流动，甚至在我们身边创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一个是富人的正向循环，另一个就是穷人的负向循环。这些概念呢，我相信听完之后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财富的方式。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入核心，钱到底是什么？教科书的定义又臭又长，但 COEC James 老师的讲座里啊，用了一个超生动的比喻。
对，这个比喻真的把很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他说，金钱的本质啊，其实就是一张 IOU。
IOU 就是那个 IOU，我欠你的凭证。
完全正确。讲座里举了一个很古老的例子，哎，假设我想用我的一只鸡换你5袋米，可是我的鸡还没长大，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交易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比如说我画了特殊记号的贝壳，上面写清楚我欠你5袋米。这个贝壳它本身不值钱，但它代表一个承诺，它就是一张欠条。
哦，我懂了。所以这个贝壳要能被大家接受，哎，它有几个前提，对不对？第一个，它不容易被伪造，那个记号很难模仿。
第二个，它要方便携带嘛。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点，就是信用。
没错，就是信用。只要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相信我这个人，相信我未来一定会还那5袋米，那这个贝壳本身它就能在村子里当钱用了。
哎，别人甚至可以用它来互相买卖其他东西。
你抓到精髓了。所以我们现在钱包里的新台币、美金，本质上跟那个贝壳完全一样，就是一张欠条。
等等，所以美金是美国政府开的欠条。
是的。他的担保人就是全美国的国民，以及他整个国家的实力。讲座里称之为一种到期日为零的债券，
到期日为零。
意思就是你随时可以拿着这张欠条去市场上兑换任何你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所以理解钱等于债务，是理解后面所有事情的基础。
那可是等一下，如果钱只是一张欠条，那政府为什么可以一直印钞？这不就等于一直在打白条吗？听起来超危险的。
对，一般人会觉得这样迟早会让货币变币值嘛。
没错，但资料里用了一个永不倒塌的皇宫的比喻，这个我觉得超精彩的。
这个比喻是整个概念的核心。你想象一下，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座价值10万金币的宏伟皇宫，然后他的人民都住在价值1000金币的茅草屋里。
OK，贫富差距很大。
这时候，国王可以根据他皇宫的价值发行，比如说2万金币的欠条，也就是货币，用来发薪水、给军队盖桥铺路。
好，所以这2万金币就流到市场上了，大家手上有钱，需求就增加了，然后所有东西的价格就开始涨了。
对，原本1000金币的茅草屋，现在可能涨到2000金币。那关键问题来了。当所有东西都涨价的时候，国王那座用黄金大理石盖的皇宫，它的价值是不是也跟着水涨船潮？
肯定啊，他可能从10万金币涨到15万了。
没错，既然他的资产更值钱了，他是不是就有了发行更多欠条的底气？他可能就可以再发行3万金币出来。
我懂了，然后这3万金币再流出去，茅草屋可能涨到3000，皇宫的屋子又会攀到25万，哎，这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了耶。
对， 只要国王的皇宫本身，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军事实力是不断成长、不断升级的，那理论上它就可以一直印钞，这座皇宫就永远不会倒塌。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可以一直印钞，因为它的皇宫包含了 Silicon、华尔街、好莱坞，还有最强的军队。
是的，这些东西让全世界对美元这张欠条有信心。但反过来说，如果像新巴威那样，国家经济崩溃，那它的皇宫其实只是茅草屋，你再怎么印钞都只是废纸一张。
因为那张欠条背后没有任何信用支撑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理解这个皇宫模型了，但这就引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新印出来的钱是平均分给每个人吗？
当然不是，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钱从来都不是均匀的流入经济体。
哦，
它像水一样，会先流向离水源最近的地方。
而这个现象就直接创造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两个世界。
哪两个世界？
富人的循环与穷人的循环。
这听起来很重要哎，这两个循环是怎么运作的呀？
首先我们讲富人循环，政府印出来的钱第一站通常是透过金融体系，所以会先推高资产的价格，像是股票、房地产。
那富人因为本来就持有这些资产，所以他们的财富会先膨胀。
对，然后更有钱的他们就会去消费更多高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最新的 iPhone 或者买一台 Tesla。
这些公司的营收跟利润因此就成长了，股价跟着上涨，那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富人股东们又变得更有钱了。
完全正确，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增强的正向循环。
哇，那穷人循环呢？
穷人循环就完全相反了。没有资产的人不但享受不到资产上涨的好处，还会立刻感受到通货膨胀的痛苦，
就是手上的现金越来越薄。
是的，购买力不断缩水，就算政府发纾困金，他们也必须马上花在食物、房租这些生活必需品上。
我知道了，然后这些钱最终又透过消费流回了那些富人所拥有的公司里，再次进入那个富人循环。
哎，你讲到重点了，这就是最残酷的地方。
这听起来真的很残酷哎。所以讲座里的核心观点就是，在这个系统的设计下，如果你只是努力工作、拼命存钱，你其实是在一台通往贫穷的下行手扶梯上。
哇，下行手扶梯这个比喻好贴切。
你以为你站着不动，但整个系统却在把你不断的往后带。这个系统本身就在惩罚储蓄现金的人，奖励持有资产的人。
这听起来已经不是个人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你懂不懂游戏规则的问题。
没错。
好，那这个皇宫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的内部运作，但我们都知道美元不只在美国流通，它是世界货币啊。这套游戏规则放到全球舞台上会变怎样？
不但更复杂，而且更残酷。讲座里甚至直接用了一个词来形容。
什么词？
美元是全球的灾难。
哇，这个词用得非常重啊。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美元如何利用它的地位在全球进行周期性的财富收割。 C.L.S. James 老师描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剧本。
哦，说来听听。
第一步，美国联准会降息，美元的借贷成本变超低，于是大量的热钱就从美国流向高成长的新兴市场，比如当年的泰国。
OK， 热钱涌进去就会疯狂炒高当地的股票和房地产，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
对，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等到泡沫吹得够大了，第二步就来了，美国突然宣布升息。
升息，那美元就变贵了。
没错，资金就会像退潮一样争先恐后的从泰国撤回美国，去赚更高的无风险利率。这么一来，就直接刺破了当地的资产泡沫，
股价、房价瞬间崩盘，一落千丈。
然后最关键的第三步要来了。
是什么？
当当地的优质资产，比如倒闭的公司、廉价的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美国资本再带着升值后的美元回来，
像逛跳蚤市场一样，用极低的价格把它们全部收购。
Bingo， 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剧本。 一场完美的财富收割，让一个国家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化为乌有。
天哪，这根本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金融版嘛。
很多人就是这么形容的。而且美国手上还有另一张王牌，叫做 SWIFT 系统。
SWIFT 那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全球银行间的 LINE 群组，所有跨国的大额交易都得透过这个系统。如果美国把你踢出这个群组，你的国家就等于在国际金融上被已读不回。
哇，那就几乎无法跟其他国家做生意了。这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是的。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解的牌局，庄家永远是赢的。那在这样的局面下，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挑战者？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但也非常前瞻的观点。当越来越多国家受够了美元霸权，他们会开始寻找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
对，讲座中提出，像比特币这样的去中心化资产可能成为挑战这个体系的黑马。
比特币，可是很多人对它的印象不是还停留在高风险的投机炒作吗？它凭什么能挑战美元？
关键就在于它的核心特性，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受任何中央银行控制，它的账本是公开、透明、全球共享的。所以没有人能制裁任何人，也没有人能把你踢出群组。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如果伊朗想跟欧洲做生意，但被美国禁止用美元，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透过比特币来完成交易，完全绕开美国的控制。
就是这个概念。这就不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了。讲座中把这个称作一场巨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范式转移，
它的意思就是根本性的规则改变。它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熟知的苹果取代诺基亚，或是亚马逊颠覆实体零售。
为什么？
因为那些只是商业模式的转移，而这场潜在的变革是全球储备资产的转移。
全球储备资产？
对，如果未来全球有一小部分，比如说 5% 或 10% 的国家储备从黄金或美元转移到了比特币，那将会释放出惊人的价值。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座中会提到一枚比特币的价值可能会达到200万美元的潜力。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价格预测，
而是在描述这种范式转移一旦发生，可能会带来数量级上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这条路充满了巨大的变数。
像是价格波动、各国监管的压力等等。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但它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不受单一强权控制的未来金融体系的可能性。
了解。哇，今天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钱是一张欠条出发，一路聊到了政府如何透过永不倒塌的皇宫模型来创造货币，并因此产生了富人跟穷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
是的。然后我们把视角拉到全球，探讨了美元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像比特币这样的新兴力量可能带来的潜在变革。
这些观点的核心，我觉得是鼓励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
对，用更宏观、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思考财富和金融的运作方式。
哎，讲座里还有最后一个关于茅草屋泡沫的比喻，我觉得超发人深省的。
哦，哪个？
就是说，一间普通的茅草屋在银行贷款的推波助澜下，被两个人来回交易，价格从100万炒到200万、400万，最后炒到1600万的天价，但它的本质依然只是一间茅草屋。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很多资产泡沫的本质。
那么，最后留给您思考的是，在您周遭哪些资产是那间被炒作的茅草屋，而哪些又是那个能像美国经济一样持续产生内在价值的皇宫？您会如何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你的想法在留言区，让我们一起培养正确投资逻辑与心态，避开风险，持续前进。